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近期呢，其实我们就在很多的新闻当中呢，就有看到很多关于到年轻人轻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这个现象呢，其实也开始引发了社会的这个高度关注的。那么究竟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杜绝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再一次的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继续的发生呢，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开心邀请到了注册与职业心理辅导师，也就是杨毅坤，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欢迎毅坤。
杰克你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想要问问看一下毅坤哦，因为近年来呢，其实我们都很常听到嘛，就是关于到这个年轻人自杀的这个新闻。所以你觉得说马来西亚年轻人选择轻生，它其实背后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OK， 我觉得我们在开始谈自杀的课题的时候有一点是我觉得我们要去强调，就是那么一般上一个人他选择自杀，其实不是说他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其实更大的点是他其实想要结束他在遭遇着的痛苦了。如果说他可以把他面对的痛苦去妥善的解决或者是结束的话，其实他不会选择去结束他的生命了。我想这点是在我们开始谈之前我想要去澄清的部分了。那么我觉得自杀呢，它背后可能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我很难说只有单一的原因，所以我今天可能会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去回答这个问题哈。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我们的科技非常发达，
是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很轻易的从这个社交媒体上获取很多资讯哈。但是关键点就在于说，其实我们内心里面能否去消耗这么多资讯哦，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消化的话，其实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焦虑感了。我就会给一个例子说，可能我们现在可以从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有许多所谓成功的例子，就是你30岁应该活成怎么样人生，
是或者要赚多少钱啊，
对，有多少存款这样子你要多少钱才可以买家才可以结婚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呢，其实它给年轻人带来的这种焦虑是我们无法去衡量的。
对，
包括说很多这些媒体他们的标题是非常的引人注目，就是可能它会让你有一种错觉是现在世界是不是就很混乱，现在是不是说这个社会就这么不安全，所以这些无形中大大小小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焦虑跟不安的这种感受，所以无形中它就会加重着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这个情绪的负担。所以久而久之呢，到底这个是他能够承受的吗？这个是一个我必须关注的地方啊。无论科技多发达，我们人究竟可以承受的程度是多少，这个是我们值得去关注咯。接下来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社会其实非常强调所谓成功的标准啊，就好像我们看到在学校啊，学业成绩我们定义怎么样算及格，怎么样算不及格。如果像我们这种工作人士，我们就会有一种工作上的 KPI， 你要达到怎么样标准，你就是什么
好员工，
好员工怎样就是B 等员工 C 等等等。所以这样子的标签呢，其实它很容易让人们它会陷入一种我们在心理学上我们称之为黑白思维的陷阱啊。所谓黑白思维因为我们叫做 red or white thinking 还是 all or nothing thinking 啦，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自己一定要达到那个标准，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是一个失败者，只有成功跟失败它没有一个中间的点，就好像说我今天及格我就是好学生，不及格我就是坏学生。所以它这样子的一个标签很容易让人家如果没有达到标准，我们就会标签自己不好，然后我们会觉得很自责自卑，很容易焦虑这样子，怀疑自己这样子的，所以他可能也是其中一个会导致人们选择觉得很痛苦想要自杀的一个因素了。
是因为就像你讲的就是当你呢就是定义自己呢是一个失败者了之后呢，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其实你都会带着很多的一些负面情绪在里头，所以久而久之那种负面的情绪呢也会导致你有很多一些负面的想法，甚至是做出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选择在里头的。
是是，接下来 我想讲第三点，就是我觉得也是延伸刚才我提到第二点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非常强调一个人的成就了，
是
所以当你很强调一个人成就的时候，人就会以自己为中心，这个时候呢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他可能会产生一种过度的竞争，就这个竞争已经不再是那一种良性的竞争，而是出现说我们开始排挤他人，对他人缺乏同理心，所以如果是被排挤的那个人他心里其实是非常难受，然后也会觉得孤单那么这个可能也是其中一个会导致自杀的 事件发生的。
是，而且这个也是变相的，就是最近大家一直都在关注的，就是关于到这个霸凌的这个事件，因为它也是属于霸凌的其中一环哦。因为当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承受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生活了之后呢，其实他会觉得说，哦，选择结束生命呢是最好的其中一个方法。
其实我们人在生命里，我们其实是很需要正向的人际关系的，就是我们要从中觉得好像自己被关怀、被支持。如果说大家都孤立我们的话，那一种痛苦、那一种孤单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去承受的，更何况有一些像学生、中学生，他们心里可以承受的程度其实他们是不能够承受的。好，接下来我想提到就是韦特效应。所谓韦特效应每次我们在谈到自杀课题的时候，每次心理辅导师或者是精神科医生，我们都会去很关注这一点。就是所谓韦特效应，就是如果说媒体他一直去报道关于自杀的细节、他的方法等等这些内容的话，其实它会引起人们去模仿的。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一直报道说在某个地点那个人他自杀了，或者是他用什么方式自杀，甚至说去曝光那个遗书包括说他使用什么方式等等，这些其实它会引起说有同样问题的人他会去效仿。这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那个地方好像
成为了热门的一个地点
是它是闹鬼吗还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热门地点。其实这个背后在心理学上我们称之为韦特效应，就是大家会去效仿所以我们还是会鼓励这些媒体也好，或者是一些自媒体，包括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络上的博主，当你们分享的时候，其实不要去分享太过细节的内容、方式等等，以免引起年轻人的效仿。刚才我们提到韦特效应，我还想补充，就是可能年轻人他会觉得难道这个就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吗？不是年轻人，我觉得各个年轻人他可能看到我给一个例子可能是婚姻破裂，还是说在学校被霸凌，那么那个人他以 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生命，那么就引起社会的关注跟大家的报道等等，他可能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方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会很担心会劝媒体还是这些自媒体大家不要去分享那么细节了我们可以去报道那个新闻，它是有重要性，就是细节上我们不要那么耸动或者是引起大家效仿。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了，因为我们常常都有提到嘛，就是自杀呢它是属于这个个人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很多人其实也是有提到，当然个人选择的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是会对这个社会或者是家庭呢就是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的，所以是否他们也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
Okay,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自己个人的话，我是觉得每一个人的责任它是很重要，可是人他是群体生活中的一员，其实整个群体呢它是在影响着个人的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因为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啦，无论是哪一个学派，其实我们都会提到说，如果要让一个人他内心可以健康的成长，包括外在可以健康成长，所谓正向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是，
就是你从你日常人际关系中有没有感受到被关怀，有没有感受到被鼓励，有没有感受到他们来关心你，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因素了。所以如果说那个人他缺乏这些正向的关系的话，其实很容易引起他内心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包括不太健康的成长，
所以其实这一些东西我觉得都很重要了。而且大家就是可能作为家庭成员或者是作为朋友，有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人
，
特别是可能不只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行为举止，我觉得就连现在因为我们是科技网络的这个时代嘛，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看他们的一些内容的这个分享呢，来判断或者是适当的去关心他们，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说他们正在面临着什么事情。因为常常为什么很多的一些事件会发生，最主要是因为可能当下真的没有任何人去发觉，没有任何人去理解，所以导致那个人可能没有被救赎到，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方式呢，结束了他的生命。
杰克，刚才我觉得你提到一个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了。
是，
其实我们回到这个题目，其实我觉得啦，家庭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家庭它都是一个我们都会说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就是说一个小孩怎么去看待世界，他的 worldview 是怎么来的，就是说家里的人怎么去对待他 所以说如果说那个家庭他给到他的是一个正向的关系，就是有去关心他啊，有去支持他，有去鼓励他，那么这个小孩可能就觉得说，哎，这个世界其实是蛮友善的，然后最重要就是他会觉得其实我是值得被关爱的。如果说他反过来如果缺乏了这种支持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很自卑，我是不是一个好像每次我听到一无是处，是不是一个累赘等等，会有这样子很负面的标签，然后也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好像不友善，所以我觉得家庭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啦。我们常常提到快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嘛，其实它背后要带出的意思就是童年整个成长环境其实它决定了这个人他怎么去看待接下来的世界，如何去看待自己。
所以我觉得家庭的这个支持还有呢就是社会的这个支持呢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个人的选择，而是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去维护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态的这个环境的。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我知道说你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临床的这个经验嘛，所以其实你觉得说目前为止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跟资源到底够不够普及，所以年轻人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到他们可能需要帮助的一些管道。
这里谈到资源，如果说年轻人他们要找的话是不是能够找到，那我觉得资源其实是有的，只是说这些资源它的分布不是那么的平均，不是那么平均，而且说大部分时候也是要看那个人他住在哪里，他在什么学校读书，然后也是要看那个人的意愿。
是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我就给一些实际上的例子了。那么我们就从学校开始谈起了。Jacob 可能你也是会知道这样的一件事，就是其实在马来西亚不是每一间学校都会有辅导老师。
对，
而且就算有的话可能那个辅导老师他也是非辅导背景，
对，只是被安排去到那个职位吧。
对对对，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就导致说其实不是每一个小孩他们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可以接受到专业的辅导的帮助了。那么这是我们谈到学校，那么我们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其实我觉得我们政府他做了很多努力啦，就好像说卫生部还有在这些 clinic 下单，包括我们的政府医院其实都会有这个精神科部门，他们里面会有精神科医生跟这个 Bagai Psychology 就是那个心理学的这个官员，但是呢这个呢他就会比较集中在城市，在乡下的地区其实他是非常缺乏的，有时候是甚至没有的，包括说我们每次看到这些福利部等等这些政府部门，其实它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有限的，比较都是在市区的，乡下的话很难找，甚至我有听过有一些在比较也不算非常的乡下，就可能不是一线城市，可能他们就会两三个或者是四五个 clinic staff， 他们只有一个辅导员，这个辅导员他需要可能
到处跑
到处跑，一个星期可能只去一次。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马来西亚可能还需要再继续的努力，或者是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培养就是更多的相关方面的这个人才，不然的话呢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应付这么多的一些可能个案的这个问题哦。
因为刚才我谈的学校然后政府的层面，其实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其实无论是学校还是政府部门所提供的资源，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不同哦。我相信有很多这些学生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去见辅导老师，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政府医院求助，而是我们语言不通，可能我们不擅长讲英文或者是讲马来文，甚至我也看过有一些土著其实他们会讲马来文，只是他的马来文是属于可能每个地区的方言，他不能够去讲正式的那个马来语，所以就造成说其实在求助的路途上其实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啦。
是，
当然刚才我提到资源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其实我们社会有许多这个非政府团体啦 NGO， 其实他们非常的努力在弥补这一个空间这个空洞就好像说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马的 Befender， 包括说马来西亚生命线还有一些就好像博爱辅导还是菩提辅导等等，这些其实我看到这些 NGO 团体在这几年来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努力去弥补这个空间他们不只是提供实体上的辅导，其实他们有提供线上跟电话上的辅导了，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是整个社会正在努力的部分。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了，就是关于到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发现到说我们身边有一些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话，其实作为普通人，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它有一些地方是我们要去做，有一些是我们不要去做的哈。那我先讲不要的部分哦。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就是不要一开始听到说我们就去责怪他或者是打断他，就好像说可能会有一些案主，他说他其实才想要跟身边人的求助，他们就告诉他说哎，其实自杀是不对的，你不要去想，
或者是你想太多了，
你不要去讲这个是不好的行为，我们不要。看到有许多父母亲还是身边的人，他们会这样子去打击，其实这样子的话，他对想要自杀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而且他是切断了他求助的这个路了。所以那么反过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聆听他，如果那一个人他愿意告诉你的话，无论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同事，其实他对你是很信任的，而且他应该是在很努力的求助，所以我们第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认真去聆听他，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去陪伴他，他讲完过后你可以坐在他身边，或者是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去询问他，其实你会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可能他会告诉你说我只是觉得很痛苦，但是你陪我聊天的话我其实我感受比较好。他一般上我们问他会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他是要我们聆听还是要我们陪伴，可能陪他去吃个饭，或者是陪他逛一下街看个戏，他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好。第四步呢，就是其实你可以鼓励他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咯，如果说他的这个迹象还是没有好转的话，你可以去鼓励他去寻找帮助。我觉得这边我也顺便再补充多一点了，就是在我的实务经验里面呢，可能我看到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案件，就是当你知道的时候，他可能不只是有自杀的念头，他可能已经正在做这个事情了。例如他把自己锁在房间，他告诉你还要自杀，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做东西，就是如果你是家长的话，还是你是他家人，其实你可以马上把他送去中央医院的急诊部了，就是 emergency， 他们那边会有这一个应对的方案，你把他载去，你告诉他有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说是那个人他不愿意配合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打电话去跟救护车联系，这个也是精神科医生教我的，就是如果说那个人自杀人他不愿意配合，不愿意跟你去医院的话，其实你可以打电话去跟那边的医生讲，他们会派救护车过来呢。 OK，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从心态上这边要给可能有一些正在面对的朋友，就是当你在帮助人的时候，其实你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把他医好还是怎么样其实你只是扮演这一个聆听者就已经很好了，甚至说你扮演这一个桥梁，让他愿意，让他敢去求助，其实你已经帮了他很多了，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说如果是他又发生什么事一定是我的错了。
是，我觉得大家在心态上面可能真的是要适当的调试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希望说可以帮他走出来。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做的话，其实我觉得作为聆听者，然后还有就是作为陪伴者呢，是一个像刚刚一坤所提到的，就是这个东西呢，这一方面已经非常非常的足够了。